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昆士兰州议会通过针对青少年犯罪的严厉新法案，
澳大利亚失业率进一步下降至3.9%，低于市场预期。
韩国总统尹锡悦面临来自其所属政党的辞职呼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昆士兰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严厉的青少年犯罪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10岁。根据新的法律，青少年罪犯若犯下10几种严重的罪行呢，将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判刑，其中呢就包括谋杀罪，可能被判无期徒刑。这项被称为成年惩罚成年犯罪的法律是昆士兰自由党新政府竞选承诺的核心之一。州长克里萨弗利表示，希望该法律能够尽快获得批准。在法案于昨天晚间通过议会时，有人质疑新法律可能会加重青少年拘留中心和临时羁押所的压力。对此，克里萨弗利回应称
This is the first strike back.After a generation of weakening the laws,
这是在经历了一代人法律宽松之后的首次反击。短期内确实会面临一些实际压力，但通过传递更明确的后果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早期干预，以及在青少年服刑期间和释放后开展康复工作，我们相信犯罪受害者的人数将会减少。
年收入超过2.5亿澳元的大型科技公司，例如 Google 和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可能被强制要求为其平台上的澳大利亚新闻内容支付费用。这是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昨天宣布计划更新2021年制定的新闻媒体议价法案的背景下提出的。堪培拉大学传播学教授帕克博士表示，社交媒体平台往往低估了新闻的价值。
Social media companies might not think news is that important to them because they have plenty of other content.
社交媒体公司可能认为新闻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平台上有大量的其他内容供用户消费。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新闻非常重要，虽然它可能不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主要内容，但是却是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认为社交媒体公司不可以忽视这一点。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进一步下降至 3.9%, 这是自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市场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表示，11月新增了35600个就业岗位，超出了30000个岗位的预期。澳大利亚就业市场的意外收紧可能削弱了储备银行在2月份下次董事会会议上降息的理由。本周早些时候，储备银行决定将利率维持在 4.1%。
家暴危机工作者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假日季做好准备。假日季通常被认为是性别暴力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今年澳大利亚已经有74名女性死于性别暴力，其中最新的一起发生在周三12月11日，地点位于悉尼。这一数据来自倡导组织统计死去的女性，今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最终死亡人数。文化多样性网络协会的创始人法鲁基表示，圣诞和新年期间将面临许多挑战。
We always see a rise in Christmas time in terms of victim of domestic violence numbers.
每年圣诞期间，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数量都会上升。坦白讲，目前我们的准备不足，庇护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几乎没有足够的庇护场所可用，排队等待的人非常多。当女性发现没有地方可去时，她们会在离开一段虐待关系之前三思而行。我真的不想再听到有女性因此丧生了，今年这样的悲剧已经够多了。
超重或肥胖如今已经超过吸烟，成为2024年澳大利亚承担的主要健康风险。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显示，2024年澳洲人因疾病和过早死亡损失了总共大约580万年的健康寿命。 该机构发言人高丽表示，2024年澳大利亚超过三分之一的疾病和伤害负担本可以通过可改变的风险因素来避免或减少。报告指出 65.8% 的18岁及以上澳大利亚人属于超重或肥胖。公共卫生协会首席执行官斯莱文表示，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用于预防，以避免未来对个人和医疗系统造成更高的成本。
此前，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因声称澳大利亚是一个在一面旗帜下团结的国家而引发争议。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达顿表示，如果当选总理，他将继续仅展示澳大利亚联邦旗帜，而不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将澳洲原住民旗帜摆放在旁边。他告诉天空新闻，澳大利亚还应庆祝那些在二战之后几乎一无所有的抵达澳大利亚的移民故事。
We are a country united under one flag, and if we're asking people to...
我们是一个在一面旗帜下团结的国家。如果我们要求人们认同不同的旗帜，没有其他国家会这样做。而我们这是在不必要的分裂我们的国家。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原住民旗帜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旗帜，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的国家旗帜。我认为总理传递了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信息。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驳斥了达顿。原住民人权倡导者安德森同时谴责达顿，他形容这一举动令人深感失望，令人不安和煽动性十足。克莱尔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表示，反对党领袖试图借此转移公众对其未兑现承诺的关注。
Oh, mate, I just think that's a distraction. In the last 2 weeks, he's lost 2 senior members of his team.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转移视线的手段。在过去两周之中，他失去了团队中的两位高级成员，参议院自由党领袖和下议院反对党事务领袖。他还放弃了两项重要政策。他承诺减税，但是现在食言了。他承诺减少移民，但是现在又违背了这个承诺。你知道，他甚至在当选前就已经开始背弃承诺。这就像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还没开出车行就坏了。这表明彼得·达顿根本还没有准备好来治理国家。
一名数十年前死亡的16岁原住民少年的家人，在新州验尸官法院外集会，呼吁重新展开对案件的验尸调查。1983年，刘易斯·巴迪·凯利被发现死于新州肯普西附近的铁路轨道上。2020年，在家人的许可下，新州验尸官将巴迪的遗体挖掘出来，进行法医检验。巴迪的姐姐凯莉希望针对据称已向州警方和验尸官报告的新证据展开调查。
What our family has gone through has been 4 decades and 4 generations of trauma.
我们家人经历了40年的创伤，这种创伤已经跨越了4代人。我们没有收到来自验尸官关于调查的任何更新信息。过去4年，我们只能忍受巴迪去世带来的伤痛被重新揭开的折磨。如果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们，那就应该提供。我们的人生在等待这场始于4年前的调查结果时一点点流逝。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目前正面临来自其所属政党的辞职呼声。这些呼声源于执政党党首韩东勋的表态，他宣称尹锡悦已经无法履行其职责。与此同时，工会成员于昨天在首尔集会，要求立即逮捕尹锡悦并启动弹劾程序。尹锡悦在一场演讲之中誓言将抗争到底，捍卫他上周宣布实施戒严的决定。我试图保护韩国的自由民主和宪法秩序，抵制反对党在国会中的专制统治。总统的宪法决定和治国行为怎么能被称为叛乱呢？
在韩国总统尹锡悦誓言继续抗争之后，韩国民众表示他们大多支持弹劾陷入困境的尹锡悦。 在一次长篇的电视讲话中，尹锡悦将他的政治对手斥为反国家势力，称他们试图将一位民选总统赶下台。一周前，尹锡悦试图实施戒严令，并赋予韩国军方广泛的权力，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尹锡悦表示，宣布戒严是为了捍卫民主，因为他相信朝鲜可能入侵了韩国的选举。19岁的大学生高素云表示，这一理由毫无道理，尹锡悦必须被免职。
I thought it was utter nonsense. The president has already taken actions against democracy.
我认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总统已经采取了反民主的行动，而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他却无视这一点，把责任归咎于反对党，甚至牵涉到其他人。我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几乎接近摧毁我们民主基础的独裁行为。尹锡悦总统将在本周六12月14日面临第二次弹劾投票。此前一周，第一次弹劾投票因多数执政党抵制投票而失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地区有超过2万人接到撤离命令。一场快速蔓延的野火已经烧毁了约1600公顷的土地。美国当局警告称，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控制住火势。目前大约有1500名消防员被派往现场参与灭火工作。
根据欧盟内政部长的决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成为申根开放边境区的正式成员。申根区为超过 4.25 亿欧盟公民以及居住在欧盟的非欧盟国家公民、游客、交换生和商务旅客提供自由通行的保障。申根区以无边境管制而闻名，最近一次扩展是在2023年1月，将克罗地亚也包括在内。罗马尼亚副总理普雷多尤对罗马尼亚加入申根区表示欢迎。
Romania will be a strong partner for Schengen. We will strengthen the Schengen area. Our border protections are among the...
罗马尼亚将成为申根区的有力合作伙伴。我们将强化申根区的安全。我们的边境保护措施在欧洲名列前茅，并已准备好继续作为申根区忠诚且可靠的伙伴。
巴基斯坦一家法院于昨日对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汗及其妻子提起新的指控，指控他们非法出售国家礼品。这消息由当地媒体自由电视台报道。这项指控是针对现年72岁的前板球明星伊姆兰汗的众多案件中的最新一起。自2022年被罢免下台以来，伊姆兰汗一直在应对各种诉讼，并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被监禁。其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多次就他的监禁问题组织抗议活动，要求释放伊姆兰汗，并要求现任政府辞职。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声称，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选举存在舞弊，现政府是通过操纵选举上台的。
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的第二次脑出血手术取得了成功。他的医生菲略于昨天晚间向媒体确认，总统在手术后已经恢复清醒并能够讲话。圣保罗一家医院的医生早些时候表示，这次手术与卢拉·达西尔瓦十月份在家中摔倒有关。现年79岁的卢拉·达西尔瓦预计将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直至下周。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居民表示，他们为能够在澳大利亚橄榄球顶级联赛中获得新的机会感到自豪。此前，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达成协议，宣布将投资6亿澳元，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实现长期希望，从2028年起加入国家橄榄球联盟 NRL 赛事。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的居民拉乌表示，这将推动该国的旅游业发展。
The impact it will bring to the country is enormous.In terms of tourist dollars, Kina-wise,
就旅游收入而言，这将给国家带来巨大影响。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为之兴奋不已。这为我们的年轻球员和资深球员提供了很多机会，不仅是在本国的猎人队，还有在澳大利亚或英国的其他球队。看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能够出现在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积分板上，这非常令人高兴。 该协议要求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安全合作伙伴，作为将其纳入体育赛事的交换条件之一。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37美元、4.626元人民币、4.949元港币以及20.718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32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晴见多云，最高温度32度；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珀斯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时有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